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对于中国的狮子大开口究竟是什么？第二个是川普政府拒绝1484名绿卡持有者入境。第二个是北京暴雨成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8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雪城大学记录交易记录存储资料中心的数据显示，川普政府执政的前五个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了1484名绿卡持有人的入境。在这1484人当中，有802人要去移民法庭出庭，等候移民法官的裁定，有521人获得假释进入美国，等待进一步的处理，还有些人会收到移民官的出庭通知，那有些人不会收到出庭通知，没有收到出庭通知表示他已经被允许进入美国，那有112人自愿放弃绿卡，有14人面临遣返。那么绿卡持有者拥有美国长期居留权，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会被海关拒绝入境。拒绝入境的理由包括，第一个，违反了居留义务啊，连续离开美国超过180天，频繁的出入境，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定居等等，这是第一。第二，有刑事或者移民违法记录，曾经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被定罪，尤其是毒品、暴力、盗窃、诈骗、家庭暴力、性犯罪等等。那么曾经因为犯罪判有期徒刑超过一年，包括缓刑啊。那么曾经被移民法庭发放过递解令或者没有出庭的，或者是这个移民诈骗啊，比如婚姻造假、入境时虚假陈述等等啊，这是第二。第三，可能会成为公共负担或者是安全威胁，包括有精神病、传染病，列入恐怖主义或者间谍国家的安全名单。第四，绿卡过期或者文件不全。那么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海关执法更加严格，海关盘查绿卡持有人的问题主要是，第一，是否仍然以美国为主要居住地。那么律师建议绿卡持有者入境美国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以下资料以备盘问：美国的报税记录、美国的驾照、美国房租水电单、家人在美国的身份证明、雇主的证明、回美证。那么当然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段时间比较敏感，不要惹麻烦，除非没有办法。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电视台报道，7月9日，北京爆发严重的灾情啊，北京的暴雨引发了严重的灾情。那么从7月26号到7月29号，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道路、电力、通信、手机基站受到破坏。30名死者当中，密云区有28人，延庆区有2人。那么北京全市总共有8万人紧急撤离，密云区、怀柔区和房山区撤离人数最多。新华社在7月28号的晚上报道说，总理李强当天对北京市的洪灾做出了批示。李强说，北京市密云区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搜救失踪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那么在李强说密云区暴雨成灾之前，中国的媒体没有一个说密云洪灾有人伤亡，是李强批示之后，李强的批示在新闻放到最后一段，那么前面是习近平批示，然后是李强批示，李强批示之后中央电视台才说已经造成了30人死亡，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本来是要隐瞒北京洪灾的死亡人数，死亡的现象，但是因为李强批示了要重大人员伤亡，所以只好重新再讲出来。 北京市气象台说，截止7月28号24点，密云区廊坊峪和朱家峪的降雨量已经达到543毫米，相当于北京市一年平均降雨量的 90%。 7月27号下午，密云水库开始泄洪，当地民众发视频说，泄洪的地方有专人看管，不让拍摄，只能在远处看洪水涌向下游。密云水库的工作人员说，刚开始泄洪的速度是每秒80立方，之后就不断的加速，一直增加到了400立方。另外，位于密云和怀柔交界的青龙峡水库同时开闸泄洪，洪水涌到了密云区的街道。推特视频显示，密云区的街道7月28号上午已经开始淹水，居民楼的一楼已经被淹没，大批的车辆在水面漂流。密云区的老人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洪水，要快赶上2023年的房山大水。美联社的记者在密云区太师屯镇采访时发现，当地道路已经被洪水冲毁，满地泥泞，大树连根拔起，洪水冲坏了这个房屋的墙壁，淹水退却后到处都是泥巴和垃圾啊，这都是这样啊。北京市防汛指挥部7月28号晚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一级响应，要求北京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直至响应解除为止啊。那么7月29号北京市景区关闭，文旅活动暂停，学校停课，工地停工，北京市郊的铁路、山区的公交全部停运，地铁将随时封站停运啊。这是第二。第三，南方周刊报道，有10万名中国男性在 Telegram 上面传播和买卖涉及中国女性私密的照片和视频，严重侵犯女性的隐私，引发这件事情曝光以后舆论哗然，这件事情登上了微博热搜啊。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叫 Musk Park 树洞论坛啊。那么群组成员超过10万人，都是中国男性。在这个群组下面还有很多子群组啊，总共有90万人订阅，有22万人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意愿。Musk Park 的传播内容非常恶劣，很多男性上传以前的前女友、现女友、妻子，甚至自己女儿，甚至自己母亲的私密照片，还有人偷拍陌生女性、女同事，还有成员分享性侵的视频。受害者包括未成年少女和儿童。这件事情是今年7月被揭发，有一名女性无意中发现自己的私密照片被人上传了这个 Musk Park， 然后被广泛的传播，上传者是她的前男友，于是这名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控诉，引发了更多受害者曝光他们的类似经历。目前这个 Musk Park 已经关停，但是知情人士说，出售针孔摄像头的群组并没有被封，很多小偷，很多这个偷拍群仍然存在。截至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介入调查此事啊，就是他们不积极啊。第四，《华尔街日报》7月2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3%的受访者对民主党、美国民主党持有负面看法，这是90年民调开始以来的最高值，63%啊，就33%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持有正面的看法。共和党在好几个关键议题上支持率都高过民主党，比如通胀，共和党比民主党领先10个点，关税共和党领先7个点，移民政策共和党领先17个点。民主党唯一领先的话题是医疗保健和疫苗政策。另外民调还发现，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有 38%， 自认为民主党的有 37%， 共和党比民主党多了一个点，所以他在投票的时候就有优势。这个情况很少见，过去10年都是自认为民主党的人更多。 民调还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如果现在选举，你会投哪个党？民主党46，共和党43，民主党还是微弱领先啊。那么这次民调是7月16号到20号进行，采访了1500名注册选民啊。这是民主党的民调专家说，民主党的品牌这个坏得很严重，所以民主党根本没有资格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民调专家讲的，不是我讲的。那么除非民主党重新和普通的工人中产阶级建立联系，并且明确他的经济政策，否则这种情况很难改变。是的，民主党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政局不会有任何变化。第五，新闻周刊报道，美国资深退休者联盟7月15号预测，明年就是2026年社会保障生活成本将会上升 2.6%， 这意味着明年美国社保，就是美国社保退休金也要上调 2.6%。 美国的退休金每年会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动进行调整，确保退休人员的购买力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啊。那么今年一月份开始，社会保障生活成本连续五个月上升，从一月的 2.1 到二月的 2.2 到五月的 2.4 到六月的 2.5。 不过美国资深退休者联盟6月11号表示，美国劳工统计局人手不够，所以他减少了 CPI 的数据采样点，可能会导致低估真实的通胀情况啊。另外 Ashes 报道说，美国家长比往年更早开始购买下学期的学习用品，为的是避免在8月1号开始关税之前上调学习用品的价格进一步的上涨。美国国家零售联合会说，67%的家长在7月初就开始采购学习用品，高于2024年的 55%。 那么返校季，因为公校下个星期快要开学了，是美国返校季是美国第二大零售旺季，仅次于年末的购物季啊。这是第六、第七啊，第六。CBS 报道，美国航天局 NASA 有3800名员工提出离职申请，占总员工人数的21.5%啊。到明年年初 ，NASA 的员工人数将会下降到14000人。Politico 报道说，离职的。很多是资深人员，他们的专长难以快速替代。今年一月，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上台之后，他就推动联邦机构的大幅裁员。今年二月 ，NASA 原定是裁员 10%， 不过后来又取消了强制解雇，然后推出了一些激励的方式让员工自愿离开。那么自愿离开的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25号。另外，川普政府在2025年的10月开始新的财政年度之中，把 NASA 的预算削减了 24%。 NASA 有360名员工7月21号发表联名信，信件的题目是旅行者号的宣言。公开信指出，川普政府削减 NASA 的人员和预算会危及美国的太空探索领导地位、安全性和国际合作等关键任务。第七，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准备推迟台湾的赖清德总统8月出访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计划，原因是川普政府担心让赖清德过境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那么赖清德原计划是8月上旬出访这个危地马拉、伯利兹和巴拉圭，并且会在美国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过境。那么此前美国国务院说赖清德过境符合美国的惯例，将会提供便利。不过呢，彭博社报道说，美国官员上个星期告诉台湾无法按原计划让赖清德过境美国。知情人士指出，如果赖清德这个时候过境，习近平可能会要求川普在贸易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有点瞎扯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7月28号表示，赖清德最近需要应对台南风灾之后的 复原，而且美国关税以及区域形势暂时就没有外访计划。这是第七第八。旧时报报道，台湾大罢免失利之后，台北市议员 李宇翔7月28号在脸书上发帖说，赖清德总统应该辞去国民民进党辞去民进党主席的职务，专心治国。行政院长周荣泰和立法院民进党的总召集人柯建铭也应该辞职。大罢免之后，民进党党内出现了不满领导层的声音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李宇翔是永延文化基金会的成员。那永延文化基金会7月29号发表声明说，大罢免投票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啊，那么应该由民进党这个全党共同面对，共同检讨，并且表态说与赖清德、周荣泰团结一致，致力于守护人民和国家。民进党另外一些派系也，比如说正常国家促进会7月28号晚上召开会议，讨论大罢免后的形势。那么正常国家促进会简称正国会，是由前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创立，当时的掌舵人就是外交部长林佳荣，现在的掌舵人是外交部长林佳荣。正国会认为大罢免不是全国性的选举，如果以大罢免成败来否定这个周荣泰内阁有失公允，那么与此同时，台湾内外情势动荡，赖清德应该继续党政合一的领导台湾，稳住政局，周荣泰就应该继续领导行政团队。反正内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内部人有人要求领导层负责，这也正常啊，这也是正常。第九，澎湃新闻报道，中国高校陆续宣布，明年开始将会把专业硕士的学制从2年延长到3年。2009年开始，中国教育部发布文件，对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实行分类培养啊，一类是学术型的硕士，以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方向为导向，那学制是3年；另外一类是专业型的硕士，以职业实践为导向，学制是2年。那么随着中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那么专硕比例快速上升，到了2023年，专硕啊，就是专业硕士啊，就是2年的叫专硕啊，专硕的招生比例超过了60%。那么教育部计划在2025年专硕占比要达到2/3。那么为什么要延长专硕的学制？那么学校的普遍解释是，2年的学制过于仓促，不利于学生深入研究啊。但我认为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延缓就业。就是让你晚一点毕业，晚点就业，就这么简单，并不复杂，那都是借口啊，都是扯啊，再多收点钱啊。第十，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28号宣布，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在防止平台出现非法产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可能面临全球最高营业额 6% 的重罚。Temu 没有单独披露过营收， Temu 的母公司拼多多2024年的营收是3938亿人民币，那 6% 就是236亿人民币，大概是32亿美元。欧盟指出， Temu 存在5大问题，第一，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第二，不符合欧盟规定的产品频繁出现，比如玩具的小零件容易脱落，未标明 CE 认证，电子产品不符合低电压的要求，化妆品保健品没有标示成分，第三，商家重复开店逃避监管，四，消费者发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清晰的指引如何举报，处理用户投诉缺乏追踪系统，第五，算法推荐缺乏透明度。 Temu 可能将非法或者危险的产品推送给用户，这是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房产数据公司7月2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 很多家长为学区房支付了高房价，但是从长远来看，学区房的涨幅并不高于非学区房。那么在悉尼的三个最好的公立学区房，那么房价中位数是440万澳元，比周边的非学区房高出了130万。那么这三个学区房房价过去15年涨了 126%， 但是周边的非学区房涨了 150%。 所以实际上学区房的涨幅还不如其他周边区域的房价的涨幅。在墨尔本两个最好的公立学区，学区房的中位数是187万澳元，比周边的非学区房高出了36万澳元。但是在过去15年当中，墨尔本这两个学区房的房价只上升了 83%， 但是周边的非学区房房价上升了 106%。 那么在房产数据公司研究的9个公立高中学区当中，有6个学区的房价长期涨幅都不及周边。所以房产数据分析的原因是学区房的价格高，可负担性下降，所以它需求外溢到学区以外，那么压低了学区房长期的增值空间。说明什么？说明高房价买学区房不一定意味着高回报。当然你能帮你这个孩子入学，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利益啊，就是实际上读书摊分了涨幅啊，摊分了房价涨幅啊。12 ABC 报道，美国这个星期将会迎来历史级的热浪啊，热浪将会袭击美国中西部东南部的11个州，影响将会达到 1.3 亿人。届时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3度以上。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28号，美国有150起这个热相关死亡病例。那么今年6月下旬，美国东部经历了热穷现象，影响了 1.6 亿人。热浪已经成为美国最致命的气候事件。美国环保署的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热相关死亡人数是1070例，到2023年增加了117%，是2325例。极端热浪频发，加剧了健康风险，特别是儿童、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那么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户外活动要避开最热的时段，保持充足的水分，避免饮酒或者饮这个含糖的饮料。13明报报道，香港树人大学校监胡鸿烈7月27号去世，享年105岁。胡鸿烈是1920年在浙江绍兴出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民国政府的外交官，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他和妻子钟其荣去法国进修，后来得到了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就定居香港。1971年，胡鸿烈和钟其荣自知创办的树人学院，就是现在的树人大学的前身。那么这所学院作为私人的专上学府，他开设了文学院、商学院、社科学院。那么为当时不能够读政府资助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提供了升学机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对中国的狮子大开口究竟是什么。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7月28号表示，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当天进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那么议程结束，7月29号继续。那么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离开瑞典 首相府的办公楼。那么双方谈判代表都没有停下来接受记者的采访。那参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8号表示，他并不期待谈判取得重大突破，他期望检视迄今为止的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确保关键矿产实现流通，并为未来加强贸易、平衡贸易奠定基础。那么今年5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第二轮贸易谈判，那么双方达成了关税休战的协议。那么协议是8月12号到期。那美国方面希望在瑞典进行的第三轮贸易谈判把休战协议延长90天，目的是促成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初准备在美国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贸易谈判结果改到了瑞典举行？因为这个时空跨度有点大，中间发生了什么？关键其实是第二轮啊，第二轮不是那种，第二轮是其实在伦敦啊，我刚才讲错了，伦敦的第二轮贸易谈判。那伦敦的贸易谈判特别之处就是双方达成了框架协议，然后要回去让领导批准啊，之前就没有的，之前就是双方达成就达成，这次没有。这次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然后就回去让领导批准，中方也是，美方也是，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啊，也没有批准，也没有不批准，然后就是这框架协议就没下文了啊。到了7月初啊，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8号，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他说美国贸易谈判的三剑客，就他自己，他加上这个格里尔，就是贸易代表，加上财政部长卢顿贝森特，三剑客就是美国贸易谈判的三剑客，八月初会去北京，叫展开更大范围的贸易磋商。结果大家知道这件事没有发生，这三剑客没去北京。那财政部长贝森特后来对彭博社解释，说是中国要开会，而且是开秘密的会议啊。他秘密的会议其实就是北戴河会议啊。他意思就是中国要开北戴河会议，说我们就不方便去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期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川普改主意了啊。川普对伦敦达成的框架协议应该是不满意啊，要求重新谈。要求重新谈啥意思呢？那不满意的意思就是条件不符合，也就是川普改了条件。改了条件当然是也就意味着川普的要价比原来要高，因为原来他觉得那个不合适。这就是中方不同意去北京谈的原因。北戴河会议只是个说辞。那北戴河会议，你去那边的北戴河会议开，跑到北戴河去开，跟北京谈判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贝森特后来对彭博社还说，他说关税休战日截止日期是弹性的，你看，这显然是川普的新的要价被中方怼回来了，所以他知道他未来后面的谈判，他8月16号到期，你要是不说弹性的，后面怎么办？没办法往下接啊，于是现在呢就变成了川普要和习近平会面变得好像迫切起来了。之前川普虽然讲想跟习近平谈，但中间这个那个搞了很多，哎，现在又开始变得急迫起来了。急迫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急迫起来的原因，我觉得川普有个习惯，就他当他发现底下人搞不定的时候，我来谈，他喜欢这么干。所以川普你一看现在的进入的模式就是搞不定我亲自来谈的意思。他要亲自找川普要亲自要找习近平直接切磋。这是川普的做事习惯，做事风格啊。所以呢就于是呢第三轮贸易谈判一下子变成了过渡性的安排，变成了 要延长休战协议90天的这个安排。那为什么要延长90天？那就是给川普跟习近平举行峰会提供一个空间啊，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啊。也就是说，川普一肚子子儿要找习近平孕育啊，孵化啊。这对川普来说，这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川普转向交易模式，寻求和中国达成经济协议。啊，报道说，今年以来，川普政府一直在利用关税压力，推动供应链迁出中国，目标是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且迫使美国企业把制造业迁回美国。但是现在川普的想法变了。川普现在的想法是要跟中国做交易啊，那么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啊，为美国企业和技术打开中国市场。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只说了一个方面啊，它没有涵盖卢特尼克说的更大范围的贸易磋商啊，更大范围的贸易磋商显然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是交易的问题。你至少贝桑特提出来说，提出了什么呢？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伊朗进行石油贸易的问题。这个范围显然比打开中国市场这个议题广阔得多啊，这是一个啊。那么所以呢，美国甚至要求商务部下面有一个工业与安全局啊，工业与安全局所有的这个清单都是他定的啊，就是制裁清单都是工业与安全局定的。甚至美国要求这个工业与安全局最近几个月避免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行动，就是别搞事儿啊，别搞坏了，别把老大的局给弄破了。那也就是说，川普准备了一出大戏啊，这场大戏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峰会，所以一切都要为这场大戏让路啊，就这个意思啊。南华早报报道说，此前有报道说，中方准备邀请川普参加9月3号举行的阅兵式啊。那现在呢，双方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双方有可能在10月的下旬。韩国举行 APEC 峰会啊，那期间安排川普跟习近平会晤。也就是说，中美这场大戏从瑞典第三轮贸易谈判开始，一直到10月中旬啊，那么这个韩国的 APEC 峰会就一直在铺垫上演，有的在水上，有的在水下啊。那么由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川普的贸易团队要连滚带爬的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因为这次你看，美国跟欧盟也好，日本也好，甚至英国也好，他们谈下来的贸易协议价格并不高，15%、10%。为什么？没时间了，没时间给你谈了。那么川普到底他的要价是什么？ TikTok 上面有一个财经GJ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啊。这个财经 GJ 是这么说，他说中美现在是关税休战啊，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回到了54%啊，那么当中24%可以谈判，谈成了24%去掉啊，也就是关税到时候就是30%，谈不成呢还是54%。那么谈不谈得成，这要看川普的要价。那川普的要价有哪些呢？第一，开放电信业务啊，开放电信业务等于是要让所谓的开放电信业务等于是要让谷歌、推特、脸书这些网络平台进入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取消关税以外的其他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等等，这是第二个。如果这两个谈不成，还有第三条。第三条是什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4%。 那么第三条的条件就基本上复刻了85年的广场协议啊。那人民币现在情况是什么？人民币现在情况是美元一年的利率是 4.5%， 一年息 4.5%， 人民币一年利息是 1.5%， 人民币对美元的息差是 3%。 啊，那今年美联储没有降息，人民银行反而降息了 0.1%， 意味着中美息差更大了。啊，那么中美息差更大了意味着什么？中国国内资金本能就应该去换美元，会赚取更高的利息，所以人民币理论上应该有贬值的压力，这是我们去年以来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财经GJ 说，就从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一直在保汇率，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债、国债每个月都在扩大，啊，这意味着人民币的货币基础也在扩大。那人民币也存在更大的贬值压力，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美元指数暴跌了 10% 以后，人民币对美元只升值 1% 的原因。那问题是，如果真的中方同意了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4%， 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你要反过来要让它再升值 24%， 那你只有一个办法，你不能靠自然市场的走势，市场走，如果你让市场自己走，它要是美元要升值，人民币要贬值，你现在把它拉，那你要让它升值，你只能靠人民银行主动拉升。那人民银行主动拉升人民币汇率，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人民银行用外汇储备，外汇市场上买人民币来拉人民币的汇率。那2015年到2016年年初，2015年的8月汇改到2016年的年初，人民银行在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升值了 10%， 消耗了多少？5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从 6.9 拉到 6.2。 那财经基金说，如果你现在要拉 24%，你至少要消耗12000亿美元。那人民银行有那么多外汇储备吗？人民银行现在的外汇储备是3.2万亿美元，但是中国还有24000亿外债，所以理论上人民银行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是3.2减去2.4，就8000亿美元。那8000亿，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就8000亿。如果你要拉到 24%， 你至少12000亿，你的外汇储备不够。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人民银行通过掉期交易和同业存单给外资金融提供 5% 以上无风险套利空间。外资金融机构一看，哟，有钱无风险啊。这边进行这个无风险套利。那去年呢，中国吸引了1260亿美元的外资，人民币只升值了 2.8%。 你按照这个方法，你要让人民币升值 24%， 你需要吸引多少外资？1万亿美元能吸引来吗？外资金融机构也不傻，他进入中国之前，他要看看你的外汇储备有多少，否则人民银行无法承担汇兑责任。所以如果他看到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他能动用的只有8000亿，对吧，32000亿减去一个，对，你只剩下了8000亿，你别说10000亿，5000亿都叫不来。所以人民银行理论上无法操作在市场上拉升人民币汇率 24% 的要求。这就满足不了川普的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说川普狮子大开口提了1、2、3个要求，中国一个都满足不了。那当然还有得谈嘛，也就是说尽管人民银行满足不了升值 24%， 但是某种程度的升值是可以妥协的，那或者是再配套买一点美国商品作为补偿，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在现有的条件之下，那美国对中国的 54% 的关税，其中 24% 不可能全部去掉，可能是中国满足一定的条件然后去掉一部分，对吧？ 24% 去掉一部分，你说去掉一半，24% 去掉一半还是 12% 再加 30% 就 42%， 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在未来将是一个常态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中美贸易谈判，美国狮子大开口，对中国来说非常的 tough 啊，他未必做得到。那么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出口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中国经济以外贸出口为主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但问题来了，这个财经 GJ 的分析可靠吗？对吗？我认为还是蛮靠谱的，因为他的这些分析都符合整个事态的走向啊。另外 CNBC 报道，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这个经济学教授啊，叫 Cesar Hidalgo， 他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以中美现有的关税水平作为模型的参数，来推算未来两年中美贸易的影响。那么他做的一个关税分析是这样的，美国对中国的综合有效关税税率 51%，中国对美国的综合有效关税税率是 32.6%， 这是他作为数学模型的一个参数啊。我直接讲结果，以这两个关税作为前提推算出来的结果，未来两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将会减少101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1000亿啊，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将会减少4850亿。4850亿每年是多少？每年是2425亿，也就未来两年每年会减少4250亿美元。按照去年的中国出口美国的水平来计算，也就是说未来两年中国出口美国将会下跌 55%。 影响大吗？非常大。报告指出，中国在对美外贸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出口的减少会超过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总下降量的总和，由此还会引发全球贸易结构的重组啊。那个 Cesar 希达尔戈教授指出，在这种情景之下，很多国家会自然而然地重构它的贸易网络，减少跟美国的贸易往来。那与此同时，和中国制造业这个整个体系密切关联的国家也会被中国拖累，出口美国也会下降。其中越南未来两年会减少对美国出口减少1000亿美元。韩国未来两年会减少490亿美元啊，那么但是美国出口会未来两年会实现12%的增长啊，而且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开始下跌了。海运数据追踪数据是这样的情况，海运数据追踪货运量的趋势是这样的，6月份美国对华关税从145%降到了51%，美国的零售商和制造商出现了提前抢运的现象，所以呢7月初洛杉矶港集装箱到港数量短暂回升啊。所以加州南部海事交易所中心主任叫劳特蒂，他发布的传期数据显示，现在这个7月初反弹的数据开始反转 因为七月上旬洛杉矶港平均每天船舶到港的数量是 66.8 艘，一天洛杉矶港，到了七月下旬平均每天船舶到港的数量降到了58.7 艘，上个星期有两天低于55艘，所以到港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在下降。那劳特地说他这是个领先指标，他预示着 未来的一到两个星期之内集装箱的船到港的数量会进一步的下跌。美国零售业团体也多次警告，现在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变，而且各种谈判的实现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企业现在下单非常的犹豫，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美国正在下滑当中啊。那么中国的预测也表明啊，那对中国的预测表明未来两年中国对美出口平均每年会下跌 55%， 这个影响非常重大啊。因为中国对美国之前呢，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受到影响，很多中国的商品就转口，通过东南亚国家转口啊，所以呢中国并不太在意说美国采取一些措施让直接出口美国的数量开始下降，于是中国的这个制造商开始转口。但是这一轮关税战下来，东南亚国家基本上不大敢大规模的掩护中国转口的这些情况啊。其中主要的是谁？越南啊，一个是越南，一个是马来西亚啊。所以呢现在一旦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下降，那么中国出口就直接就下降了啊，转口的空间不大了。这是问题的核心。这件事情的趋势将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三个条件往那一摆，你就知道中国的空间不大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中国会不会考虑开放电讯市场，或者取消增值税呢？取消增值税我觉得不可能。开放电讯市场共产党不想混了吗？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总的来说，显然中美之间正在下一盘大棋啊，这是真是一盘大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著名的深圳中航健身会位于福田 TT 国际公寓的健身房7月17号停止营业，据说已经很长时间无法交纳房租，员工工资只能发 50%。 哦，这个好多年了，这家TT 国际公寓啊。提问，美国想让人民币升值，可是中国也向人民币维持升值，是否人民币也不会是现在的汇率？请问王老师，难道中美双方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指人民币，人民银行当然不是让人民币升值，人民银行是让人民币稳定，不让它，人民银行当然不想让人民币升值，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怎么办？中国那么依赖出口，那是不可能。人民银行是要让人民币稳定，所以呢，它不断的拉抬它，因为它有贬值压力，理解吗？所以它就，人民银行利用一切机会拉升，因为它一松手就会掉下来，所以它有机会就把它提了上去，提了上去慢慢慢慢开始往下掉，那有机会把它提了上去，就 大体上是这样。美国当然希望中国人民币涨，人民币升，人民币升对于中国的出口肯定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就是前车之鉴啊，双方利益完全是对立的， 不是一致的啊。观点：中国开放电信业始终是不可能，要中共的老命。是的，我也不相信啊。观点：中国大约六成的出口是由外企生产，这部分外汇进入中国是走经常门。什么叫经常？经常账啊，出去则是归资本门，啥意思？这就是出口大增外汇不大增的原因，只要外企离开，这部分会大瓦解，届时每月石油进口200亿美元的会是不可承担之重。这个影响不大，影响不大的原因是200亿算啥，中国一个月出口3000多亿呢啊。核心的问题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的出口 60% 是外企生产的，我不知道你数据从哪来的。不管是外企也好，民企也好，国企也好，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理解吗？它是个循环啊，循环。就是我出口商品，然后在海外买原材料，再回来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呢，再出口商品，它这是一个循环。你说我光出口不进来，不把钱拿回来，或者不买原材料回来，我怎么循环？我怎么再出口？你就不干了呗，那是不可能的呀！啊，一个工厂我要不断的运转才行啊。所以你不可能说我光出口不进口，你或者是钱不回来。你比如说我原材料在中国国内生采购。那我出口拿到的钱，我肯定要拿一部分回来，来去采购原材料。你要么就在海外采购，那你就在海外采购，你钱不一定要回来，但是要把原材料买回来。所以这件事情，什么资本门跟经常门，我不知道你说啥。我们通常讲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资本账户是资本账户的事，贸易账户是贸易账户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从这里走过去，然后穿到那边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最终还是账，你最终还是要做账的，账要平才行啊。坐标三线城市，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2019年以前，周末交通高峰从下午5点半持续到晚上10点。近3年周末下班高峰从6点半到8点就结束了，平时也就从5点半到7点半就结束了。我猜想应该就是就业人士减少了，有能力开车上下班的人也少了，还有就是周末出来玩的人也少了。情况坐标4线小城市，切身体会。临近高速口的那个十字路口，2019年的时候周末绝对塞车，塞到没脾气那种，现在不存在，甚至红绿灯一两次就可以过。家附近的夜市前年的时候还熙熙攘攘，7、8家店基本上晚晚都坐满，现在只剩下1、2家还在支撑，但是没什么人，1、2桌啊。观点：中国抛售美债要打垮美国财政的传言，这些年没少传。其实美债总量超过30兆，就是30万亿啊。中国持有量不足1兆，如何撬得动？中国现在只有8000多亿了，8000亿都不到了，7000多亿，交易量影响不了太多啊，撬不动。基本上。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一口气扔1000亿出去，你这个动作还没做完呢，可能市场就已经停掉了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动作影响冲击很大啊，这个不会没有人管这件事情的，市场一定会有人管的。观点：中国模式就是挑战产品的安全裕度。成本自然便宜，最简单的拿中国商品包装塑料袋的厚度或者是电子产品内的线材直径就知道，绝对都是在走在下限值。 OK， 提问：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长期维持在一定的区期内， 而且很明显的是行政补贴的结果。行政补贴啥意思？汇率行政补贴，那似乎是一种非公开锚定。你在说啥？我没看懂。人民币具备被狙击的条件吗？像92年的英镑、97年的泰铢。人民币没有被狙击的条件，因为人民银行没有让人民币自由兑换。所以呢，中国的外汇市场有两个，一个是在香港，香港叫我们叫离岸市场，一个是在上海，上海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基本上外资是碰不到的，因为参与外汇交易中心的是外汇指定银行加上一部分券商，基本上全是中国自己的 party 啊，所以这个参与不了。那主要是在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在香港。香港人民银行也基本上是控盘。为什么？人民银行简单，如果你狙击的厉害，他就提高，就不断的在市场上减少人民币。因为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我印象中也就是10000亿左右，没多少钱，所以这个市场并不深。人民银行用他的手段控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2016年打了一年的贸易战，那叫这个汇率保卫战，就跟老虎基金那次跟老虎基金打，在香港，那基本上消耗了，前面说了5000亿，其实一年下来消耗了一万亿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民银行吸取教训，他再也不亲自参与市场，都是让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国有银行去干，他不用外汇储备啊，不用，因为这别人就看不出来他参与了多少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啥，基本上人民币被狙击的空间不太大。被狙击空间比较大的是谁？港币啊，港元是人民银行的其中一个软肋，不一定是叫破口，但肯定是软肋。因为港元原来是港元和美元挂钩，对吗？啊，连续汇率嘛，跟美元挂钩。但是港元现在跟人民币的关联度更高，为什么？因为市场这么认为。金融市场是这样的，当市场认为你们两者之间有关联的时候，它就有关联，没关联的时候就没关联。所以市场的看法很重要啊。过去20年自由贸易让中国获利甚丰，但如今自由贸易体系接近崩溃。自由贸易体系主要的原因是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并没有将累积的财富投入改善民生，也未成功转型为内需导向的经济体，反而步步施压，使全球经济日趋激烈。与中国进行贸易仿佛是一场农夫与蛇的博弈。我就一般来说，我们不讲叫自由贸易体系，我们通常讲全球化啊。全球化更，因为自由贸易体系很没有相对概念啊。全球化很清楚，全球化很清楚，你到底讲的是什么啊？我们通常讲全球化啊，所以自由贸易体系。贸易自由化是其中一个口号，但核心的还是经济全球化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方向啊。总的来说，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或者是贸易全球化的一个浪潮当中，中国是获益最大的其中一个国家。获益第二大是谁啊？第一大或者是更大的一个国家是谁？是美国。美国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最大的受益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发展了高科技。如果当初美国不是产业升级，放弃它的制造业， 美国是不会有资源去发展高科技的，美国的国力也不会有像现在这么强盛，美国也没有这么发达啊。王老师你好，想问问台湾大罢免失败后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跟中美关系影响大吗？我没有看到耶，我没看到跟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太间接了啊。观点这些年各种群里清醒的人明显越来越多，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估计很难继续忽悠下去，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被大家嘲讽，败相环生，能润则润几乎成了共识。感谢王老师的努力，让邪恶的共产党早日被世人看清，谢谢你不敢当啊。情况我在广州花都做箱包，全球人之所以能够买到廉价的箱包，都是这边的工人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每天200加人民币，每周工作7天，每个月休息最多2天，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工厂除了管2顿饭和每个月几十到100的房租补贴，其他什么都没有。做衣服的更黑，每天14到16个小时，很多人干着干着突然倒下了。哪怕是工地重体力劳动，每天也不低于10个小时。我以前在黑龙江工地干过活，那边夏天3点多天就亮，4点多去工地干活，一直干到中午12点才回去吃饭，每天都饿得前心贴后背，吃过饭休息1个小时又上班，一直干到天黑，一天差不多干13个小时。中国人对中国人那是真的狠。观点 1.2 万亿水坝工程会不会又烂尾？你不是观点吗？怎么变问题了？问题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烂尾，我不知道，但是一年1200亿，这10年嘛，修10年，一年1200亿，理论上来说对中国来说这个不是太困难的一个项目啊。这跟当年三峡不一样，三峡我印象中那个时候一年的开支占到整个中央财政的10%左右啊，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你现在才1200亿，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24万亿，还不包括他可以借钱，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不觉得他会没有钱修啊。拼多多大数据系统自动比价自动降价，让我想起上世纪郑州的亚细亚商场，那会儿还没有商城，当时亚细亚商业时段派出员工到竞争对手的商场抄同类价格，商品价格极致的时候随时抄，并用步话机通知商场立刻变价。现在来看那是最早的这个人肉搜索，最早盘鲜的人肉搜索。 OK， 观点低价确实是优势，但过度低价的东西我反而不敢买，商家为了拼最低价会不择手段的降低成本，你看到商品会觉得它什么呀，连这几块钱的零件都要省，因为省那几块钱让商品寿命会变得短值吗？甚至可能会因此造成风险。我曾经买过几百元的暖风机，用几天之后突然冒出恶臭冒烟，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的电线竟然不是耐热玻璃纤维线，这理所当然的就设计标准完全不能够套用在中国廉价商品上。当商品抗涨到极致的时候，对商家与消费者都是两败俱伤。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粗制滥造啊，这个因为要压低价格所以粗制滥造，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它的汇价整个的成本低，它的价格它就把它的利润空间压到最低。那产品是好产品， 但是价格真的很低啊，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这种现象为主。一般来说，中国的出口产品它的质量还行，还行，比在中国卖的还要好一点。但是这部分通常我们讲与竞争力是这部分，比较吓人的也是这部分。你讲的这个粗制滥造这部分，理论上来说跟沃尔玛这些采购没有关系，理解吗？真正厉害的是沃尔玛这些大的零售商采购的商品，品质很好，价格很低廉啊，这个就有点吓人。害怕的是这部分，不怕这部分，不怕质量不好的这部分啊。观点：国内企业在版权保护方面几乎是无感的，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绝对是对的啊，这绝对是对的。观点：海南这次封关，我感觉如果取消了 VPN， 推了这层墙，从中共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为了更长期发展存活，选择一块区域试试看海南的情况。我不大同意。第一个，我完全不相信海南会开放国际互联网啊，虽然有我们之前报道过，但是我认为那是长久不了的，政策可以变的啊。等这件事情大家都开始觉得很新奇很好玩的时候，你看看他敢不敢让你进去啊？我觉得是未必能够长久得了啊。情况：澳洲最低工资25澳元，各行各业都在招工，只要诚实踏实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我和太太从一穷二白，现在也有自己的小超市，为当地解决了5-6个就业，希望大家勇敢地润出来。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越是低下阶层越应该出国，越应该出国。为什么？因为比较利益更大，25澳元一个小时，你想差多少啊？提问：经过接近一年的时间，对爱人说卖房子的事，昨天他终于同意了，但是不同意卖的低。在山东，我们这个四线城市，有公民意识和民主倾向向往的，真的是很难受的事情。昨天也给父母说了卖房子的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觉得我是在作，但是我也只是通知他们一下。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上初中怎么办？原来户口所在地没有中学，想听听王先生的高见。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哪知道怎么办？你们那边没有房子租的吗？只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吗？对吗？如果户口所在地没有中学，你们现在孩子住址读的书是什么中学呢？你是说把房子卖了就没地方住了吗？或者是租房子不能够读书吗？应该不可以，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啊，你说呢？啊，理论上来说，你租房子也能在，只要你租的房子在那个学区，也能在当地读书的，理论上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山东有什么特殊的政策没有啊？好吗？情绪，祝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也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早日达到100万订阅。很巧的是，今天也是我母亲的生日啊，恭喜她啊，恭喜她生日快乐啊。明谢蛋壳，祝王先生生日快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